我们昨天呢讲了一下这个上帝啊是宇宙中间的唯一的主宰，可是呢他自己家里啊出了一些麻烦事儿，他创造了天使，创造了诸世界，那么天使呢出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家里面的老大出事儿，这老大出事儿了，这个老二老三会不会学样呢？如果说跟着一块学样的话，那会怎么样？这事情就麻烦了。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一段经文，我们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跟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但没有他们的地方。完了，再换句话说，这个天上的这个征战呢发生之后，上帝把这个老大以及跟随他的那一波同情的人一起从天上赶走了，赶哪去呢？这给他有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上帝他不能去的。那上帝一去这个地方呢，肯定怎么样？完蛋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上帝必须创造人，让他们暂时还有个地方可以去。但是这个地方主要不是为他造。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上帝创造有几天的时间？六天的时间。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八章，大家都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我这个在圣经里跑来跑去没什么大问题的啊，我就是到处跑。我们今天呢要把整个旧约跑完，大家我们跑完以后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这本书放在这儿，这本书放在这儿，这本书放在这儿，原来是因为这个。第启示录的第八章啊，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禁忌约有二刻。那么我们按照这个计算的话，这个时候是耶稣复临的时候，天上禁忌二刻的时间大概就是七天左右。那换句话说，上帝天父圣子带着这个天使天上的众军，按照一定的仪礼来到地上的时间要多长时间？七天。就是他来一下就来了，但是我们跟着一块上去的时候几天时间？七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他创造就花了几天时间了？六天的时间。六天时间，第七天才是安息日，那个时候也是七天。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说，在天上发生了征战，征战的结果就是把撒旦把这个龙和他的使者从天上赶走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征战一发生，把他们赶走的过程中间，上帝在这时候创造天，七天的时间，他们从那个地方到达地上七天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了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把这个事情弄好，然后第七天安息。好，我给大家看一段怀师傅怎么说的，好不好？免得你说哎呀王老师你在瞎摆我。昨天你说那个亚伯拉罕说别提了，别扯了，是吧？你也别扯了，弄点真实的。好，我们看看这个怀师母啊，他对这个事情呢有没有什么一个见解。天上叛乱之后，这个是救赎的故事的第一章，第一章的最后的一两段经文。他说当天上叛乱以后，圣父与他的儿子商议要立即执行他们创造人住在地上的计划。换句话说，他们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会这样，但是什么时候选这个 时间点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时间点就选在天上发生判断。看看前一段是这么，于是天上有了征战，上帝的儿子就是天上的大君，与他忠实的天使同那叛手和那些与他联合的使者交战，结果上帝的儿子和真神忠实的天使得胜，撒旦和他的党羽就被逐出天使，天庭全体都承认并敬拜公义的上帝，天上没有留下一点叛逆的余毒，一切都像以前一样安宁和谐了。天上的使者为那些曾经在幸福和极乐中做他们同伴者所遭受的厄运而悲伤，天庭深深地感受到这一次的损失。我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冥是吧，冥就是还记得吗，冥是什么意思啊，回家的意思是吧，冥就是回家，鸡犬不宁就是鸡犬不能够回到自己的窝里，那就是鸡犬不宁。那么安宁呢，就是回到家中，宁在这个身体里面呢，就是血液回到这个肝脏，血液归回肝脏，那这个人不，这个血液很膨胀啊，很不好，这个血液回不去，这个人就不安宁了，身体就会很多毛病。中国人讲要下暖，上面怎么样，下暖是吧，上冷下热，脑袋要保持清醒，脚呢下面要捂得暖和，你看反过来，脑袋发热，脚在发凉，那是什么状况，那个就是不宁导致，就是那个血液没有很好的回到这个肝脏，没有能够重新的给把这个血液输送到该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想这个撒旦当时应该是失去理智，弄这么大事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你看，华兄说天父与他的儿子商量，立刻执行。那么他们在放到人住在地上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看到一个具体的时间咱也不知道，但是呢大致的情形就是创造地球的时候有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大背景就是天上的征战，就是地球的创造，它不是一个空穴来风，它不是一个孤岛，放到地球的这个时间点是天上不乱不问。那么我们看一下天上究竟有多少生灵呢，你还记得这个天上的这个，我们昨天讲天上有两批人嘛，对吧，第一批是天，天上有什么人啊，天使，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说的很清楚，请看这个启示录，在天上有了征战，你将要和他的使者征战，那说明天上是什么生物啊，天使。然后呢还有一批人，还有谁，诸天和住在其中的，所以呢上帝的世界里面呢还有一批人，就是我们说的诸世界，圣经上的这里说是诸天，诸天里面是不是还有居民呢，他们是拿什么护照不知道，还是都拿绿卡还是什么护照，总之是天上有居民。他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都快乐了，但是这还有一批人是吧，就是地和海，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所以从当时来看的话，天上盼望上帝呢就怕这个天使就把他们的判断怕他影响到诸世界， 那么如果诸世界出了问题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那可真是天下大乱，是吧？天使是上帝和诸世界之间往来的使臣，那么有数不清的天使，那你觉得这个诸世界大概有多大？
很大。
诸世界究竟有多少生灵？能想象吗？不好想。那么这个耶稣啊，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他讲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中，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那么，请问一下，这个一百只羊，这九十九只羊是指的谁？这失去的一只羊是谁？地球是吧？那九十九只羊呢？九十九只羊这里呢，就有一个说法。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是谁为他欢喜？天使是吗？天使的欢喜要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诸世界有没有犯罪？没有，所以他们不用悔改，要比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加的欢喜。哎，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找这个所有的圣经注释，你猜我找到了什么结果？除了华盖伦一个人讲的是和圣经的，其他的我找到的三四十个圣经注释全是错的，没有找到一个对，都忽略了一个问题。王新文一个人说清楚，说这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是诸世界，他在那个基督比喻十训里面就这么说。你们现在网上也很方便，你们不信自己找找，你看看那些所谓的名家啊，圣经注释家，他们写这些经文他们怎么写？他们通常说这一只悔改的，这个走失的啊，这个九十九个是在教会的啊，悔改了的，那么这个迷失的可能是原来在教会过来又迷失了，现在没法找回来啊，这个作为一个应用可以，但是不是这个应用。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呢，他知道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很清楚，所以他要想办法把他家里这个事儿也来说清楚，对吧？我昨天不是讲过他家里有这些事儿，他怎么说呢？他找机会说。所以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想。那么找着了，他也说，从找着了以后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把他扛在肩上，那就意思是意味着什么？这只羊要自己走路吗？不用。为什么？为什么要扛着？
受伤了。
受伤了。
他也不一定是受伤了。他这只是说他走失了嘛，没说他受伤。我跟你说啊，那个走失的羊说不定是最强壮的一只，对吧？其他的弱的羊，那跟着羊挺好的。就这个最强的，他可能没受伤啊，不要回进去。耶稣是想说，到时候这因为这个羊代表地球，当这个义人升天的时候，他是自个儿走过去的，天使给扛上去，天使给扛上去的，所以他说的是什么呀？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扛谁的肩上？天使，天使是收割的，他就要把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用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语言慢慢的来说，一点一点的来说。哎，以后我们就明白，我们在后来在你看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这个天使是收割的人，对吗？耶稣自己升天是谁给他带上去的？天使。他来还是谁给他带下的？还是天使。以利亚升天是不是天使给他扛上去的？是。那么以诺升天也是上帝给他取去的啊，所以这个他的一个比喻啊，他 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他就把他要发生的事情给他说清楚。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那个诸世界的居民啊，和地球上的人相比，他至少是什么比例啊？99:1，对吧？我还是说，地球如果消失了，和诸世界相比，不过是一片树叶，一片森林中间失去了一片树叶，那就说明诸世界那就不好想象，非常。我们这一棵树上的树叶都数不清，何况是一个森林呢？所以诸世界是上帝真正的大本营。现在天使叛乱了，上帝对他们进行了处理。如果这个叛乱蔓延到诸世界，这事情也就大。用我们现在话说，那可是真是摊上大事儿。所以呢，上帝在这个情形之下，就到了。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受命于危难之间”，是吧？那么人的创造呢，是造人于危难之中。天上出现了危机了，这个时候上帝呢造人。那么他造人呢，是希望人如果经过考验，你看他这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要先给人类一个试验的时期，以便在他得以永保安稳之前测试他的忠诚。如果他受得起上帝所认为施于加在他身上的考验，他最终便要与谁同等？与天使同等。他将要蒙上帝的眷爱，并要与天使互相的交好来往。但他并不认为将他们置于背逆权势之外是合适。所以造人的目的就是一个干什么？天上出现了三分之一的空缺，三分之一的天使空了。上帝造人，希望这个造的人经过考验以后，能够来补这三分之一的空缺，来担任由这些叛乱的天使曾经担任过的工作，这就是人的，上帝给人确定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们在耶稣还记得有一个比喻，有人问他说，有一个女人嫁给了这个大儿子大哥，是吧？大哥死了，二哥三哥一块儿了，嫁了七个，然后呢复活的时候嫁给谁？耶稣说，你这个笨，你们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大能，是吧？上帝不是让你们在人这里面往来的，不是和人打交道，上帝的计划对人的计划比人想象的要高得多。他说上帝让你们复活以后像谁？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那正在忠诚说这五座城给你管，对那个说这十座城给你管，那五座城是可能就是诸世界，就要往来于上帝和诸世界之间。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我觉得这实在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接触到的最高的人物是什么。我在美国呢，有一次啊，这个啊，那个时候是克林顿做总统，克林顿做总统呢，就任命一位大使去海地做大使。啊，那这个大使的这个妻子呢，就说：“哎，三秒，这个你要去，我先生今天总统要任命他做大使，有一个仪式，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哎，我想我没见过克林顿啊，看看就去了。他们去了这个，他说你什么时候去？我说5点下班，他说5:30可以到美国的五角大楼。到那个五角大楼就是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我说我在这儿呢，然后5:30到。
他说好。
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讲好了，你只要到了门口报你的名字，就会有这个士兵把你一直带到这个大典的这个仪式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进美国国防部，我走到那个大门口5:30我到那儿一报名字，报我的名字，人家什么证件也没看，他进来了，就把我直接带到这个酒楼，带到酒楼那个就是这个大使要被授为大使，作为这个使者去海地做大使，非常不巧。克林顿没来，克林顿是没来，但是派了他的这个国务卿，相当于美国的总理克里斯托夫来，就在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今天克林顿临时有点事儿没来，我这要替他一下，啊，这是我见过的最高的这个人物啊，哎，我都觉得非常的荣幸，是吧？一个小小的，就是小小的一个人物嘛，一下子可以到美国国防部，然后去看到美国的总理如何给大使授勋呢，干什么的？那将来我们这些人呢、啊，谁在地上谁也瞧不起的这批人啊，必然要往来于上帝和诸天之间，来作为他和诸世界之间的代表。所以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们想到这些就很感动，觉得这个使命，这个上帝给我们所预定的这个目标，我们常常是有愧的，就说我就算是为此付出再大的牺牲，那真的不上去。据保罗说的，与了将来极大的荣耀相比，这个自轻自淡的付出，真的不上去。那么现在的问题啊，就复杂化。上帝呢，把这个天使叛乱的天使给他撵走了，为了全宇宙的着想，那么他在地上呢，他放到了这个地，在地上呢放了一个伊甸园。他把人放到伊甸园，我们看到造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人造好了以后，你看看这个一下这个蛇就出来了，就说明人造好之后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活动，蛇也来了，所以这个征战的现场就从原来的天上一下集中到了什么地方？伊甸园就成了原来的，现在成了一个宇宙中间新的征战的战场。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谁看了谁眼熟？你看看这个撒旦，他以前在干嘛呢？哎，圣经里面有说了，以西结书的28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子啊，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哎，说他原来这个撒旦原来在上帝啊，相当于地上的伊甸园的那么一个地方，跟人讲话，不知道天上那东西叫什么，对吧？就说那个就是振州，你就明白了啊，这个。是那个相当于郑州的这个地方，是吧？他说你原来是在那个地方，你的工作，他的工作单位呢是在什么？就是受高遮蔽约柜的居住国。那么他是不是在一个圣所工作呀？撒旦的工作单位是上帝的圣所。他犯罪以后，所以上帝说你在那儿就玷污了你那里的圣所，说明撒旦原来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在圣所工作。这个圣所呢，在这里又有几个名字，这个圣所又说是什么？是上帝的山，是圣地。 我们昨天说到这个伊甸园，说它很高大是吧，是一座大山呢、啊，是上帝的城，圣经里有很多的啊，对伊甸园有很多的名称。那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两个，这个上帝的山，这是。所以撒旦一看到这个情形，你觉得他心里有什么想法？看看这个道，这个人他待的地方跟我原来待的地方像，这个人一看他不起眼，他比我们还要低的，对吧？他现在在这么好的地方，我呢什么都没了。你觉得心里会是一个什么想法？非常的恨，又后悔又恼恨，这个可以说是百般的思绪啊，积于心头，是吧？所以呢，这个其他的诸世界看到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心中有什么想法？他们一看，哎，这不有点像在天上原来撒旦的工作过的地方吗？这就小北京啊，这个是吧？一看就是在这个地方嘛。哎，那在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呢？大家注意力啊，就会很集中的去看，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撒旦他们是已经犯罪的，他怎么会犯罪的呢？怎么会他一下子这个事情就弄不好了呢？这个车开出去，下到这里先开车吗？没有啊。从外面开车？没有开车。啊，小声，上回先开车，今天开出去，刚回来把车给撞，撞了不能再开，总之是车坏了。坏了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是这个制造商原来造这个车的时候，里面的零件就没有装好呢，还是交通的这个规则不行，还是这个司机本身有问题？这个原因出在哪？是不是要找原因呢？你这个撒旦犯罪了，在三分之一的天使都犯罪了，总之这就是现实，犯罪了，怎么办？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这个上帝原来造他的时候啊，没有完全造好，还有一些小毛病，有些瑕疵。所以他们运转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问题啊跑出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没有
啊，
没有。
哎，你说没有了，你怎么证明没有呢？你说有的话，你也得要证明一下，把这个可能性要排除，是吧？所以上帝要面临一个挑战，这些人已经造了这么久了，不可能让他回炉嘛，那怎么办？所以上帝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就造了这个。造这个人，在天上发生矛盾的双方啊，就是天使和上帝。所以这个人呢，就把这两方连在一起。人的规模，人的这个性质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子，是吗？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子造，可是人的这个规则是怎么样的？他是比天使危险的，就是一个小号的天使。那么如果这个小号的天使造出来造得很完美，那说明你的大号会怎么样？更完美。如果这小号的都没有瑕疵，你这个大号的会怎么样？更没有瑕疵的。那么如果这个小号的如果能够守好上帝的诫命不犯罪，说明你这个大号的怎么样？没有理由犯罪，对啊。所以上帝造了这个人，那么把人造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宣布？上帝说圣好，一切都圣好，非常好，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看到了，确实这个人造出来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那么这样的话，反过来，这里原来造的天使，每一个天使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都然后呢说你在受造之日都是完全的啊，受造之日所行的，而且很长时间你行的也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如果出了问题，责任不在谁的身上，他不在上帝身上。那么上帝又给他们一个规定，这两棵树，有一棵树你不要去碰，你就是保持忠诚，就按这个树，这就是个样子，别动。你动的话，就说明你表示不听我的。这只是一个样子，你去碰这棵树，就表明你决定不听他的，就这么简单。听他的，你就不要去动；你动，就表明不听了。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吃这个果子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是整个的一个新的一个决定。所以在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上面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刚才看到了在天使犯罪的时候，上帝把他从天上的伊甸园赶出去了，就是这个意思，从天上的圣所赶走了，逐出了。那么地上的这个伊甸园又出问题了。我画一个这个报告啊，大概这个是个天使的啊，再画一个，这个大概就是两张了，比它稍微小一点啊。这个犯罪本来上帝是用它来说明问题，结果最后达不到目的。达不到目的，上帝是不是也得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上帝也就把亚当从伊甸园怎么样，这个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犯罪就不能留在圣所，犯罪的就得从圣所怎么样赶出去，只有无罪才能进，只有完全的和上帝合一才能进。那么这个都到了，你觉得下一步上帝应该怎么办？再来一个是吧，再来一个这个比亚当要低得多的一个人，如果这一个人能够不犯罪，能够持守上帝的诫命，他就表明上帝的律法是可以守，他就表明如果这个人能够把一切做好，就表明亚当没有犯罪的理由。那么同时也表明谁没有犯罪的理由？天使没有犯罪的理由。所以呢，再来的这个人，耶稣来到世上审了4000年，他比亚当，他不是按照亚当当时那个情形来的，是比亚当又低了很多了，是吧？原来他们说4000年，刚刚亚当刚犯罪的时候那个样子的话，他可能也是很高大，但是耶稣来的时候是非常的低，他低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没有想过，他出生的这个民族，圣经上面说这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悖逆的民族，这是一个亡国的民族，这是不是亡国了？我们这个在圣经里看到有一些国家亡国之后，这个人民并没有从这个国家被涌到另外一个国家，很少这样。以色列人亡国以后，被从耶路撒冷涌到巴比伦。耶稣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主权了，他是在一个人间的，可以说我们今天话讲叫殖民地嘛，也不能叫殖民地，就是被征服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他的政治地位很低，是吧？这个国家政治地位很低。那么耶稣的社会地位高不高？不高。这个约瑟他是结过婚的，有儿子 有女儿。玛利亚在嫁给这么一个人，你觉得玛利亚的家境如何？玛利亚是后妈， 他属于社会地位非常的低下，所以耶稣还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很低，国家是二等公民，没有钱，被人欺压，在家庭里面，他是属于后妈生的，而且跟他还不信的，也是信也是不信的，就是人家还有很多风言风语，是吧？哎，你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你爸是谁。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仅在身体上承受了人类四千年的遗传的这个弱点，在政治上是最低，在这个社会关系上也到了最低的这个位置，所以来到人间不能再低的。那么他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如果能够顶住问题，他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看到这个试探，口舌啊，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摘这个果子中间都有反应。那么这个试探，当时试探给谁看？当时谁在看这个试探？天使在看。所以他们堕落之后，天使诸世界非常的伤心。在重演这一幕的时候，耶稣受试探，谁在看？
天使。
一这个上帝的灵把他引到旷野，远离人间，让周围没有人能够看见，因为有谁在看？实况转播，对吧？天使就直接在那看，诸世界在那看，让他们想象，哦，这个旷野原来伊甸园差得太远了，是吧？伊甸园可是可以说是各种美好的食物都有，没有必要去吃。这里旷野一片荒漠，那么四十天没有吃东西，那吃一点东西是很正常的。人到了最弱的这个地方，然后让撒旦来试探他。我以前是搞纺织的，搞了织布啊，搞这个纺织业这个纺织工啊，没有同事啊。OK， 我干了八年。我们看这个线，一根线的这个强度，测试一根纱线的强度，你觉得这个线从哪里断？最弱的那点断，是吧？现在耶稣到了这个旷野，四十天没有吃没有喝，人性到达了最弱的这个地步。撒旦在这个情况下来试探，还没有成功的话，以后就怎么样？别再说最弱的这点都不行，手下败将，别再来了。所以旷野，耶稣旷野的三个试探胜过撒旦以后，撒旦再来试探他已经没必要了，还来干啥呢？我最弱的时候你都说手下败将了，还干啥？所以后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那个船上耶稣睡着了，是吧？啊，门徒说我们要丧命了，你觉得风浪哪里来的？撒旦在那制作的兴风作浪，耶稣睡着了，他说奈他不何，是吧？耶稣叫他进，进，那个是你手下败将，你走吧，还能干啥？以前我看那岳飞，我特别喜欢岳飞。岳飞出去打仗，你手下败将，你别再打了，打不了的，走吧。所以呢，我们从上帝的这个计划中间呢，它实际上有两套计划。创造人类是他的 A 计划， A 计划如果成功的话， B 计划就不用出手， A 计划失败才端出什么 B 计划。那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 B 计划有没有一开始会不会预备好这个 B 计划？无论你 A 计划过程或败， B 计划是不是得预备好？
是，
对吧？你就算成了还得一样的要预备。所以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他的这个恩典是超于我们所想象。 个人被从伊甸园赶走。我们昨天谈到伊甸园，上帝和伊甸和人类之间有一个共同的项目，要完成这个项目。这个现在不知道是几五计划，十八五计划，九五计划，
十三五，
十三五了。这个是上帝的十四五计划，十四五计划就是一个计划，把人，把这个从伊甸园赶出去的人怎么样？因为人不回来就是死路一条啊，只有生命树的果子才能够延续人的生命，所以呢，上帝要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看见了，昨天我们说到伊甸园，我们在回顾这个伊甸园是所有的善恶之争的一个核心的地点。上帝把人赶走之后，他的内心就是一个愿望，要把人从伊甸园带回来。那反过来，他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对于比这个天使的价值更低一点的人类，他都能够倾其所有去拯救他。如果他还有办法，他一定会救什么？会救这些堕落的天使。这就叫做什么？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这个道理说得清楚吗？说不清啊，说不清就必须要让他怎么样？让他自己给他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他演示出来。他哪里做错了？上帝能看到撒旦的本性，这个是没有办法改过来的。所以呢，必须给他时间，也是为了全人类的，为了全宇宙的安危着想。所以把它一切可能发生的现象变化全部演进，然后就会死心了。你们这有个黄河是吧？有很多人不到黄河死心不死心的是吧？哎，一万个方法试了9999个，还有一条都没有试过，不会放弃。所以要把所有的罪恶的方式全部演完，没有可能再重复了，没有可能更多的，然后看明白了才心服口服，说这个路走，只有一条顺服的路才是唯一的正确路，才会自觉自愿甘心乐意来走这条顺服。所以我们昨天呢就继续的讲到，那么回归一点，人类的想法也是要回归伊甸。在洪水之前，这个伊甸园在地上1000多年，1656年的时间啊。昨天有人问我这个时间是怎么推测的，大概呢是这个样子，我就给大家画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来推的话，我们推回去呢，在公元前的4004年是创造，公元前的2348就是洪水，洪水之后的101年，这就是巴别塔。这是根据圣经的这个年代啊，主要是有一位大主教叫阿舍，是由他推算的。那么很多的人都同意这个推算。你们看到读怀旧的时候，经常怀旧讲一个6000年是吧？大概就是支持这一说。那么洪水之前，上帝用这个伊甸园直接在地上启示人类。你就回去就行了，这就是人生的目标。洪水之后，我们说用了什么来提示的？用洪来提示的。当洪的提示被遗忘之后，上帝又呼召了亚伯拉，用他的这个经历来提示人应该走哪条路，要去一个人间没有的地方。亚伯拉罕的子孙遗忘之后，到了埃及，他们很想挣脱那个地方，很想到一个他们可以去的地方。这个时候上帝启用了摩西，才有一段把以色列人从旷野，从这个埃及 带出来带到迦南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他们这个经历实际上也是一个顺索的一个道路，也是一段回归伊甸园的道路。可是上帝就生怕以色列人会忘记他们的经历，于是上帝就吩咐摩西到山上来跟他同在四十天的时间。原来四十天在干嘛呀？主要就教摩西建事情，怎么样造会幕，怎么样管理，所以才会他从山上下来有造会幕的具体的规格，是吧？然后有摩西的律法，就是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呢，我们下一堂我们就来把这个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的历史，我们再继续来沿着这个线索来发展。